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耶稣
呼召门徒承担伟大使命，
耶稣
兴起门徒传扬天国的道。
认识你的身份，认识你活着的意义。
起来吧，跟从耶稣做主门徒。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系列，
门徒训练。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查经的时间了啊！今天呢，我们查的还是门徒训练查经的第二讲，题目还是确认门徒的身份。今天是第二讲，我是罗文辉。好，请你们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月月。
大家好，我是文玉。
我是苏小燕。
在这一里呢，我想也呼吁我们的听众，如果你听我们这个查经你觉得哎好像很乱听不懂，又或者说你有一些在信仰上面在圣经方面的一些疑问，或者你想跟我们交流的话呢，随时发短信过来，我们一起去讨论了。在网上留言都可以是吗？
是的，容许我卖个广告。好久没跟听众报告一下，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圣言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可以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圣言这两个字，就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上了。
好，继续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确认门徒的身份第二讲。那上一回呢，我们主要谈到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呢，他是一个被呼召的人，他是一个蒙拯救的人，罪得赦免的人，他是个蒙恩的人，因为耶稣的死就可以蒙恩得救，他有永生等等等等。那大概是讲了这个几个方面。那今天呢，我们来查考门徒他的身份的几个方面。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这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3到14节。以弗所书第一章13到14节。那么这一回呢，不如请月月你给我们念念这几节经文可以吗？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上帝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好，那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呢，其实是讲到一个非常伟大的大道理啊，就是讲到教会，什么是教会呢？那么在这边呢，使徒保罗就讲到门徒他的盼望，他有的福分等等。那但是非常精简的两节圣经，我们稍微来仔细的看看里面呢，提到圣灵的印记啦，得基业啦，还有等候得赎啦等等。那我们就着这三个题目来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是圣灵的印记呢？
我觉得圣灵的印记这个词真的很有意思。感觉就是哎，我信了耶稣之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圣灵作为印记，也就像一个
印章、
身份证一样。哎，我有这个身份了，然后有这个印记。那可能以前的犹太人，他可能是受了割礼是他们的印记， 那我们这个新约时代的这些信耶稣的人呢，就不用割礼，可能就可以用圣灵来当做我们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象征。
对的对的，我们先把圣灵放在一边，我们仔细看看印记或者图章，通常都会出现在收据啊或者合同里头，代表比方说一笔交易完成了，或者一个保证，一个有效的签署。
嗯，
那现在神就以圣灵作为印记，就可以证明，哎，第一，我们是属于神的；第二，我们能够得到基业，就是下面说的；第三，就是我们能够得到救恩，就是三个证明。而且呢，这个印记呢，因为有圣灵的印记，所以是一个是三一神有的一个位格，而且会应许赐给所有的门徒的这个圣灵。
所以就是一个记号了，就是我是属于主耶稣的人，就是这个记号，因为圣灵就是主的灵嘛，
对，不会搞错也不会弄错了，有了这个印记以后。
所以这个如果是真心信耶稣的人，作为耶稣的门徒，这么一个人呢，保证一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也可以得着耶稣基督的或者神的各种的福气的这么一个人，对吧？一定会的，
嗯，
对吧？就是印记啊的意思。另外呢，补充一点，就是你看第十四节那里呢，他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然后有一个小字呢，原文作至，就是得基业的至。智就是人智，那个智，我把你掳掠过来作为人智，那你一定要听我的啊！我现在威胁你，因为我有人智在手。那么为什么他说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这个智呢？为什么呢？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抓住了圣灵这个东西以后呢，就能够换取天上的财宝或者天上的赏赐，对吧？
对对对，
就有点感觉像是这种凭据，就像是付了一个定金一样，就是我们拿到了这个定金，或者是像结婚之前我们求婚的那个订婚的那个戒指
啊，对，我手上拿着订婚戒指不能耍赖了，
对，不能耍赖了，到时候一定就会结婚了啊，
对对对，
感觉就是这个意思。
是是是，这是神说呢，我一定会给你的，我不会耍赖，我不会呢食言的，我说了就一定算数，一定会实行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感谢神，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好东西呢，他一定会给我们的，他答应给就一定会给。那么我们再来看，他说这个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基业是什么意思？什么基业呢？
基业也可以翻译成为得成为后嗣。
后嗣，
对，后嗣呢，就是如果我是爸爸的儿子，那爸爸有一些产业呢，儿子就可以继承。那我们也一样呢，天父有他的天国的一些产业嘛，那我们是他的儿女呢，我们就可以继承他的，
承受这个爸爸的那些产业，
天国的产业了，
天国产业。
对，
对，
这个基业呢，我不知道跟第三节那个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是不是同一样的东西。基业当然不是指我们世上你爸爸死了之后留了什么几栋房子给你或者几个金块，
已经不简单了，已经
因为这都是地上的东西，有一天都会朽坏，都会败坏，但是现在我们拥有这个属天的福分，就代表永恒的福乐，永恒的拥有着。
是是是，对，我同意这个基业呢，其实不是一些物质的东西，当然也可以说是包括物质的东西。那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特别是那个旧约圣经里面呢，也经常提到神眷顾以色列人，就把土地赐给他们，五谷丰收等等，那么这些都是物质的东西，神会把这些赐给我们的。那今天呢，神也可以把这些赐给我们，但更重要的是神自己的所有的丰盛的，想想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呢，他所有丰盛，他所有的东西拥有的，他的那些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那个基业。他就说呢，我会把这些基业都赏赐给你，如果你是我的孩子的话，你相信我，我都赐给你，而且一定会的，我不会食言，不会耍赖的，因为有那个圣灵作为人质现在在你身体里面啊，我一定会给你的啊。所以保罗他想说的就是这些。 然后呢，一个大家都觉得是很难解释的，就是等候得赎啊，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最后一句说，只等到上帝之名啊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赎字啊，
嗯，
这个在圣经里应该很多时候是解放这种有罪的这个奴隶的意思，
啊，
使这些人成为这个神的子民。不过这读到这里我也有一点困扰，那既然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其实已经被赎了，
嗯，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等候再被赎呢？
为什么呢？
是我们赎了一半，还有一半没有赎。
这个有很大的讨论空间，我觉得，
啊，讨论一下啊。
我觉得这里说被救赎是讲到复活，讲到身体的复活。
嗯，
那你我现在都还没死嘛，我们都没有经历到死而复活这个阶段，都没有经历过身体或者永远不会败坏，灵魂永恒的这个救赎。
嗯，
只等到哪一天呢？只等到新天新地，只等到主再来的那一天，我们才能够得到救赎。
嗯，
但是这个应许是有了，
嗯，
只等到那天。
所以就是说我们已经得了拯救，得了救赎，只是呢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还是要过嘛，这个人世还是要过，然后呢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完全新天新地，就是天国降临的时候，就是完全完成了这个救赎计划，但是现在还是正在进行当中。
是的，天上的基业呢我们目前还没有得到，因为还没死嘛，因为新天新地还没降临嘛，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所有属神的人都能够被赎回。那所以现在我们也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心，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个人质嘛，你
有
了这个圣灵的印记，所以你就不用怕上帝会食言的，
所以这个救赎的工作其实只是完成了一部分，等到末日的时候才会真正的完全的成就这个救赎的工作，是这个意思吗？
天国才真正的降临。
可以说呢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工作他是完全做了，他要做的那一部分已经完全做完了，但是呢这个世界现在还在运作当中，人还是在这边继续的生活，而且我们也发现呢这个世界还是充满着罪恶，还有很多人犯罪。那么基督徒呢，虽然你信了主了，你的罪得赦免，哎，这个是事实，因为如果你真信主的话，你的罪得赦免，你将来呢也可以有永生，将来可以上天堂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真实的。但问题是呢，这个世界还在运作，这个世界呢还有很多罪恶，就等于说呢神的那个完全掌权完全管理这个世界的状况还没有完全的实现，不是说神没有这种能力，而是说这是一个完成一个过程啊，要经过一段时间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而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主的人，基督徒呢，我们就在这个中间还没完全的完成那个过程里面呢，就要等候了。
嗯，
我们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也许呢，有的人等到他还活着的时候，已经看见主再来了，第二次再来，那就可以完全的实现了。不然的话呢，我们可能已经那个时候已经安息了。总之呢，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算是真正的完全的完成。但现在呢，还是在过程里面。所以有的神学就说 already and not yet， 就是中文怎么翻译啊？月月，你说那个
已然未然，
已然未然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已经开始了，这个工作已经开始了，但是呢，没有完全的完成。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就等候吧，不用害怕，反正你手上都有兑换券。
对啊，要等候，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暂时呢谈以弗所书这一段呢，暂时谈到这里，我们先歇会儿，回来再说。
圣经准备好了，查经大纲已经在良友电台的资源库里下载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让属灵的生命
往下扎根，往上结果。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查经确认门徒的身份第二讲啊。那么刚才我们说了，作为一个门徒呢，我们有圣灵作为一个印记啊，我们一定会得着上帝给我们的一切丰盛的。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就是 准备享受神的丰盛的这么一群人。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还要等候那个完全的救赎来到。虽然耶稣所做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但是呢，这个世界还是不完全，还是有罪恶在当中。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呢，我们还是等候这个完全的救赎完成。所以呢，我们今天其实做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挣扎，很多矛盾的，常常遇到挣扎，常常遇到挑战，好像呢，发现这个世界老是跟我们所信的这个大堆的这些理念呢有冲突的，所以就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完全的完成救赎那个地步，还没到那一天，那这个是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都要接受一个挑战啊。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也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这一回呢，我们看的是17节到24节，四章17到24节。不如请文玉，你给我们念念经文可以吗？
好，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嗯，谢谢。那经文呢，很明显这个主题就是说，就是保罗向那些看他那封信的这些人就说，其实也跟我们说啊，既然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呢，你就要除旧迎新呐、啊，真的是除旧迎新，对，做一个新人，做新人。大家可以谈谈到底里面说的是有哪些重点呢？比方说，里面说的一些外邦人指的是什么人呢？
指的就是不信主的人，生命里头没有神的人，就不是神的子民呢、
啊，对对，就是刚好一个相对啊。我们是基督徒，就不是外邦人了。那些不信主的人就是外邦人。那里面又提到外邦人跟信主的人之间有什么分别呢？除了他们的信仰不同之外，
对，外邦人就是不信主的人呢，他们的生命是跟神隔绝的。信主的人
与神隔绝、
对，信主的人就是生命是连跟主连接的，
是，
所以呢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是因为他们不信神，心里面没有神，所以做的事情跟有神的人的做的事情也不一样。那没有神的呢，经文说了，他可能会放纵私欲啊，做一些没有良心的事情呢，会有一些贪心或者污秽的事情。但是呢，信耶稣有神在心里面的呢，他就不一样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
对，我觉得我们信主的人对罪恶会特别的敏感，但是没有信主的人或者外邦人道德沦丧，丧尽天良，用这些形容词也不过分，放纵情欲，心中已经充满了很多污秽的思想。重点在于他们做了以后，想了以后，不会有什么羞耻感，也不会有任何的内疚感，因为觉得甚至有些无神论的人，无论我做了什么，我都不会受到任何的惩罚，或者我都不会受到任何的审判，所以就是以自己为中心，自己喜欢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完完全全的对罪恶是麻木了。
有一些疑问的，因为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其实他们也是很有爱心，很有良心，做错事情也是会内疚的。所以
那你的疑问在哪里呢？
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他说的那样
那样的败坏，
完全没有良心。
我想应该每个人就算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应该身上都有一些上帝残留的一些形象，一些道德的一些标准，所以应该没有说像小燕说的那种每个不信主的人都败坏到那个地步，但是如果他们继续留存在这个不信主的这种黑暗的一个世界里面，多多少少都会被这个世界所影响。
对，我觉得我们平常看圣经有一个道理我们必须得接受， 世界上的确有很多的好人，他们做过的善事，做过的好行为，甚至比基督徒更多。
嗯，
但是心里头怎么想呢？每个人都会有阴暗的一面的，这个是人看不出来的。圣经也说，人心比万物都要诡诈吧。坏到极处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识透的。所以我们对于好人或者不好的这个标准，不是由人来去定义的。凡不信主的人，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个结局，就是走向灭亡。
而且反过来说，那是不是真的信主的人就完全的像这里讲的一样完全的圣洁呢？
那不是，绝对不是。
也不是。
这一点就很值得我们去讨论。我个人相信这个世界上应该人的心里面多多少少真的有一种仁义道德好与坏这个分辨的能力都是有的，你也会有一种向往做好事这种趋向还是有的，所有人都有的。但问题是呢，关键是这边说那些不信主的人，就是说那些刻意故意拒绝神拒绝真理这些人呢，他们心就会变成蒙昧无知，越来越坏越来越差。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会查另外一段经文，就是特别是罗马书第一章后半段到第二章，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二章呢，其实就讲到人的堕落起因就是因为人刻意的故意的拒绝神，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你一离开神，就好像这边所说的与神的生命隔绝之后呢，你的脑袋就出现问题了，你的良心就出现问题了，结果呢就越来越坏越来越坏越来越坏。所以从这个原则去想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口说他是个基督徒，他甚至呢去了很多教会的聚会，但是其实他心里面没有对神那种尊敬，没有真正敬畏神的话呢，这个人也会变得很坏。
对啊，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写信给已经信主的人，并且劝勉他们要摒弃旧生活，就说明他们也不是一信主之后哦，马上整个心态或者态度思想都变得非常的好，变得没有瑕疵。我觉得改变是一个过程来的，当然这个过程你必须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当然要靠着主的引导帮助，一步一步的被他陶造，这个也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参加这个门徒训练。
对啊对啊。
所以我们经文里面呢也说了，我们要学基督嘛，要脱去我们的旧人嘛，所以脱去旧人是要努力的，不是说我信了我立刻，虽然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的罪性还是在这里，我们要努力的去成为圣洁，去学习基督。所以下面这个24节下面的经文呢也教导我们去怎样去做，具体的怎么样去做好信徒。
对啊，所以我继续就想问这边保罗劝勉我们要做一个新人，但是具体来说要怎么去实现这一个做法呢？怎么去做一个新人呢？
首先得从自己做起，每天你都要与主相交，每天都要读他的话语，你不能够把圣经放到一边去，像我们之前有一集说它不是一个摆设品，是你的生活指南，你要怎么待人处事圣经里头能够告诉你
这些原则，生活的原则。
对，这些原则你必须得遵从，不然的话就算你受了洗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但你的生命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大的更新改变的。
对对。还有呢还有呢，
就好像25节下面也说了有几个原则性的哈。例如说我们要诚实啦，我们不要贪心啦，我们呢跟人相处要和睦啦，不要就是生气，不要犯罪啊，就是也不要有污秽的言语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外在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些行为。对，
我很同意之前小燕说的那句，就是我们要对罪有一个敏感度。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世界上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世界任何地方，很多地方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方面的诱惑。
是，
那这个有一些有色情场所呀，有这个比较暴露的画面，特别是对男性或对弟兄来讲是一个引诱来的。那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披上新人，怎么样去一定要对这些东西有敏感度，然后去避免见到这些东西，绕开他们，然后如果一旦不小心 看到了这些尽快的逃开。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对对对，
是是，
我今天刚好听到另外我们一档节目穿越圣经，然后主持人说到一个内容，我们不要再把情感寄托在世界上了。当你拥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你不再是过旧生活的时候，你必须时刻提醒自己，神是忌邪的神，他会记恨的。当我们撇弃他，当我们再回到旧生活的时候，你等于是在婚姻里头你毁约了，你出轨的这个意思了，你破坏这个约了，破坏这个神圣的约。
我觉得我们不可能一信主的时候就知道神希望我们做怎么样的人，所以我们要看圣经，我们要知道神的标准在哪里才可以去做嘛。那如果我们做门徒，但是我们都不知道神想我们怎么样做，那怎么就不可能了。
所以呢，刚才大家所提的这些实际的例子，比方避开一些诱惑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例子，非常好，很实际的一个操练啊。但是呢这个只是比较负面的，就是我要避开这个诱惑，不去犯罪，这是比较负面。但正面来讲呢，我觉得更重要就是我们有追求做一些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比方刚才小燕也提到过，有多读圣经是个其中一个啦，你多跟一些好的基督徒一起交往，互相的鼓励劝勉啊，谁需要帮忙的，我就主动去帮忙。那么这个呢，就是比较主动正面的。因为在第24节这边呢，有一句非常重要，他说呢，24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要把这个真理的仁义圣洁要活出来啊，要把它实实际际的把它表现出来，彰显出来，不是靠你自己，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你平时的祷告读经，然后呢活出正面的上帝的形象出来。
对，
这个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每天做的事情。
是的，
对吧？
我们每一个人知道自己是门徒的身份，你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还没死嘛，因为还活在世上，就有做光明之子的这个责任。
对，不要等死，不要再等死。
对，不要等死，不要浪费你的生命。要做一个好的门徒，就是你要学习你师父的样式。你师父做什么事情，他平常待人处事如何，你就把它彰显在你平常的生活里头。对，有一个传承的意念在里头。
是的，所以当我们确认了自己是一个门徒这个身份以后呢，要好好的活出这个身份出来啊，不要单单让它停留在脑子里面就算了，要活出门徒的这个身份。好，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到这了，我们下次再见了。
再会，再见。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深的依靠，淡淡想